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的习俗是大家第一次见面都说 Happy New Year， 拜拜。我已经记不得我跟谁是第一次还是谁跟第二次，所以在这里所有去今年还没见过的，我就跟你们先 Happy New Year。 大家新年见到都会说 Happy New Year，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盼望，我们都希望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非常的喜乐，能够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有怀着这样美好的祝愿，所以我们看到人都会跟他说 Happy New Year， 希望你的新年充满了这个快乐。虽然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期盼，但是真正能够得到 happy 的人真的不多。这个 Happy New Year 对每个人说完过后，我真的不知道你能 happy 多久。有的人大概就 happy 那个晚上，有的人可能可以 happy 一天，有的人可以 happy 一个礼拜，能 happy 一个月的人我看就很少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得到这个快乐，没有办法能够这样 happy 下去呢？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说突然间我们的家庭可能会破裂，我们的健康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亲人可能会离开，我们会突然间可能会丢了工作。如果这些都是你 happy 的要求的话，那你的 happy 你的快乐真的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完全都不在你的掌握中，你有什么能力去追求这个快乐？不仅如此，你知道人的快乐还跟其他人有关，不是你自己决定你快不快乐。我们快乐的感觉常常是在跟人家的比较之中。如果大家都没饭吃的时候，我有一块饼干，我就很快乐。但是如果大家都在吃山珍海味，我就只剩一块饼干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这个快乐不快乐好像是取决于你跟人家相对的水平。而人你知道人心是很不足，是很贪婪的。我们可以说今天我很快乐，因为我比人家拥有的多，到明天人家比我拥有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好像很可怜，我很可怜。所以这个快乐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追求不到的，虽然我都是我们向往的，但是我们好像都无法得到这个快乐。快乐确实是没有办法追求的。快乐它并不是一样东西，不是说我们可以得到可以去拿到。快乐是一个什么呢？快乐是一个伴随着一个正确的选择所带来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过了一个这个按照你的选择做，按照正确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快乐，这个 happy 自然就会充满你的生活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义人他必享福乐。义人是什么？义人是一个选择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生活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的义人，那就是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的人。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享福乐，他不用去追求福乐，他必然会得到这个福乐。而且他说什么呢？他得到福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他的行为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他这个行为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福乐，就是福乐。所以我们不要把快乐当作一个目标，当作一个人生的目标去奋斗。 当你人生的目标是快乐的时候，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希望满足自己要求的时候，当你全部的注意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你会变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所有以自己为中心，以满足自己的要求为目的的人都不会快乐，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这个世界不是绕着你转，你迟早都会失望。而当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的时候，这个快乐会因着我们的行为，福乐就充满你的人生。所以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讲到的主题，我们要来讲一些选择，我们要怎么来做一些选择。今天我们要做的选择，刚刚你们看到了，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风光人生，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奉献的人生。这个选择题，我想大部分成年的坐在这里的都已经选过了。这个你们心里面都知道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有些时候你们心里知道，脑袋里面选的和你做出来的其实并不一样。大部分人可能说我要选择跟随神，但是生活中我们却选择了要风光一时。因为这是现在媒体所鼓动的。所有的名人大家一开始就说啊，这个人多有名，他的粉丝有多少，他 Facebook 上有多少朋友，他的 Tweet 有多少人在 follow， 这是我们的媒体告诉我们的。你要成功，你要风光，你就要选择这样的生活，让更多的人来注意你。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风光，因为当你风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崇拜你，就有很多人注意你，这样我们就会感觉我很快乐，我很幸福，当然是会选择这个风光，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谁会去选择一个奉献的人生呢？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就够了，还要奉献什么呢？我这个已经相信了就可以了，这个做基督徒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业余爱好，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去风光就风光，该享受就享受，该去寻求世界的目标我们就去寻求。那奉献绝对不会是我们的首选之一。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我们知道说，是的，大部分人会选择世界的目标，会选择在世界上风光，会选择我们在世界上所认为的幸福，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这是在微信上大家在传的一个故事，是这个英国人，他叫做 Tony， 就是这个照片上最靠近前面这一个，他是1964年生于英国的，他曾经是英国海军的电子工程师，他在海军服役十年过后就出来自己开公司，开得非常成功，因为他很努力，拥有两家公司，而他自己呢也是钱赚得很满，他有豪宅，有汽车，豪车，有大把的金钱，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在2005年的时候，他本来决定去印度，他去想看一看这个特蕾莎修女的这个服饰的地方，不过不经过一些事情，阴差阳错的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的西安，在那里他碰到了很多流浪的人，在西安碰到很多流浪的人，因着他想帮助这些流浪的人，他发现说，当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想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接受他的善意，确实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找到第一个流浪的老太太，他说他要请他吃饭，那老太太不敢吃，不知道他是谁，所以 因着这件事情，他就决定说他要住在中国，他要来帮助这一群人。所以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2年的时间，他卖掉他家里面的豪宅，卖掉他的汽车，把他的钱全部放到了中国来帮助这群流浪的人。他说迄今为止他已经办过2000多场的慈善活动，他已经发放了15万份的食物，他有给这个衣服6万多件，他给这些残疾人100多个轮椅，他为90个流浪汉找到了工作，他让无数的小孩会找回他们的家，为农村、为儿童、为地震所捐赠的物资是数以万计。按照他的说法说，我们不是要一下子拯救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去挽救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一部分。为什么一个有知识、有能力、受过教育、这么聪明的人会做这样疯狂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他鬼迷心窍，还是走火入魔了？他还是说这样的选择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好处？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在以前我在神学院的课堂中看到很多的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放弃这个风光的生活，他们都是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人，放弃了这个风光的世界，放弃了风光的生活，选择去奉献给神，选择了奉献的一生。这样的人在宣教的工厂上也是很多，如果你常常去参加一些福音大会、海宣大会，你就会看到说那些年轻的人或一些年轻的夫妇带着这些小孩们生活在那种非常艰难的地方，为神来传扬他的福音。他们真的是放弃了他们一生的可以享受的机会，放弃了在美国这样舒适的生活，他们去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要奉献给神，他们要做神的工。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拒绝了这个风光而选择了奉献的人就是摩西，就是摩西。今天我们要再看一看摩西的故事里，我们来看一看说他为什么会放弃这个风光，他为什么会去选择，会去选择一个奉献。他的这些选择，因着他的选择带来了什么，为他带来了什么。希伯来书第11章这里讲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哇，这一上来这个就丢了一个重磅炸弹。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世界上，有什么名分比法老女儿的儿子更可贵的呢？我们知道说埃及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法老是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那就是当然的下届法老的候选人之一。不只是这样，不只是一个法老的候选人，当时的埃及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最先进的国家，那比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要高出得多。我们知道说埃及人当时他们非常的对这个科学非常的精通，早在4000多年前他们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人类其他人类是好几千年过后才想出来地球是方的，再过了好几千年才想到说哦，地球是圆的。那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且他们算出来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之精确，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我们只能说是外星人帮他们算的，因为他们就有这样高超这个高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能力。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非常的对这个天文学研究的非常的好，我们去年去埃及的时候，你看到他所有建立的那些庙， 他埃及是拜多神的，建立的那些庙，他每个庙都可以让这个庙里面供的这个神的生日的时候，让这个太阳光可以穿过四道门，直接射到这个神像的身上。这个要对这个天文要多么的熟悉，要精算的多么，要算的多么精细。他那个门不是说这么宽的门，一个小门，一个小门，四道门可以让太阳直射到这个供的神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科技之发达，他们的化学也不用说了。你现在到埃及的古墓去看，那些墙上的五颜六色照样这样鲜艳，四千年不褪色。他们就能做到，到现在的人类还研究不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方。而且他们保存的这个木乃伊可以保存这么几千年不腐烂，这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知道说对于当时的埃及来说，他的那种能力，他的那种科学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对于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富有的国家，他的法老的候选人多么珍贵的名誉。摩西说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信，因着信。摩西的选择不是在用眼睛选择，他在用他的智慧选择。如果凭着眼睛来选，没有人会不选这么强大的、这么富有的埃及。但是如果凭着他的智慧，他知道说有一位比法老更有能力、更先进、更有财富的那一位，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他说他不愿做了法老的女儿之子，但是他去做了什么呢？他是做了一个奴隶。为什么要选择做奴隶呢？因为他要跟当时的希伯来人认同，他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地位，当时希伯来人只是一个奴隶，但是摩西知道说这一群希伯来人，他们身上有神的应许，有神的约，神给了他们一个应许，将来他们会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将来世界上万族都会因他们得福。这么大一个应许，摩西因着信，他不要做埃及的法老，他要成为神的选民中的一位。不仅摩西放弃了这个埃及的地位，他也切断了跟这个他的养母法老之女的这个感情。他放弃了这一段感情，他放弃了人觉得说很珍贵的名誉，因为他切断了这个感情，表示说他在别人眼里成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他是这位埃及法老之女所养大的。他这一切都可以不要，想想看多大的压力，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一夜之间变成了奴隶，那些以前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的现在都成了他的主人，放弃这个世界要顶住很大的压力，怎么才能做到？那真的是只能靠你的智慧，靠你的信心，看见了那个比法老更好、更强大的神，比埃及更强大的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放弃了世界的身份，他选择了做神的子民。25节讲到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罪是有乐的，罪常常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很享受，所有在我们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懒惰的时候，当我们放纵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在埃及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这样让你放纵肉体，让你的感官得到非常享受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于一个王子来说是垂手可得的， 所以在摩西在宫中的生活，我想他已经充分的体验了那种享受，那种安逸。但是在这里讲到说，摩西他放弃了这些。为什么他能够放弃这个最终的享受，而去和百姓同受苦害？哪有人不去享福，反而去找罪受的呢？那就要做一个比较，你这个享受，最终的享受，到底能坚持多久？我们现在在讲的说，最终的享受不过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你去跟神的百姓在一起得到的福乐，那是永恒的。一个短暂的人生跟永恒相比，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宇宙中的一粒沙，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你肯不肯为了这么一点点去放弃那永恒？我想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会说，我们不愿意为了这短暂的享受去放弃那永恒的美好。摩西同样的，因为他看到了那永恒里面的美好。所以当人说这个摩西放弃这一切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我们常常说大概享受太多了，感觉上说不需要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看到的是那种长远和短暂的区别。他看到说短暂的痛苦带来永恒的幸福，他不愿再用这个短暂的幸福换取永远的痛苦，这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智慧。他情愿在这个世界上担当这样痛苦，为了得到那永恒的喜乐。所以我们说他的智慧在于放弃了这个短暂的乐享乐。当我们看到享乐的时候，千万要知道它是短暂的，他得到的喜乐却是永恒的。26节讲到说，他看为基督，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在这里这个看字，他看为基督，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很深的字，它是一个什么？经过思想而做出来的判断，不是一个轻易的结论，不是用眼睛这样看一看就好了，看一看绝对看不出这个结论来的，这是一个经过思想的做出来的结论。埃及的财物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你们曾经去看过纽约这个埃及一位法老王叫 King Tut 他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你就知道埃及的财富真是大过超过我们想象的。这个 King Tut 他是在这个他的坟墓中挖到一个唯一没有被盗过的这个法老的坟墓，他里面展出来的全是全金的，他的陪葬品 24K 的，我们现在有一个 14K 的金都要拿到全身挂着，人家 24K 的金拿去做棺材，24K 的金的棺材还好几层，还不是只有一层。他的面罩，一个面罩把他脸盖起来的 24K 的金全部黄金灿灿的。这次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博物馆就看到了他的展品，所有的陪葬品都是纯金的。那对于一个陪葬的人都有这么大的财富，可以想象在生前他的财富有多大。对于这么大的财富，这么多的东西，这个摩西说什么？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这些财富更宝贵。这是一个什么比较啊？真是让我们想不透。在这里摩西看到的是一个救主，他并不知道，并不认识耶稣，因为他是在耶稣之前好几千年就是存在的人，但是他知道基督，基督是什么？是神所应许的一位救主。 他知道说神为以色列人应许的救主，神要来拯救这一个以色列民。所以为了得到拯救，为了成为神所拯救的人，他情愿放弃，情愿放弃这么大的财富。他从一位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曾放弃了很多。他从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成为了一个木匠的儿子。神总是为人做得更多，总是比人做得更全，总是放弃的更多。摩西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在神那里他知道，哪怕得到最小最小的一点奖赏，那也比你整个世界能够给你最多最多的要多得多。因为神是那位万王之王，他手中所掌握的是那永恒的奖赏。所以我们看到说，摩西他愿意放弃世界的财富，选择了天上的奖赏，选择了天上的奖赏。27节讲到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这里讲到说，摩西不仅放弃了很多的地位、财富、亲情，他还要担当一个生命的危险，他要不怕王怒。埃及的法老是很可怕的，我们怎么知道他可怕呢？你们要看过创世纪里面，这个亚伯拉罕他到埃及法老面前的时候，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要了，法老王都没跟他要，他自己吓得都不敢要了。为什么？因为法老王他第一个很残忍，第二个他手握大权，埃及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所以法老王在那里时候，平常人在法老王面前战战抖抖，不仅亚伯拉罕不敢要他老婆，连他儿子以撒都不敢要他的老婆，因为看到埃及王我们就自然的会畏惧。对于摩西来说，他离开了皇宫，他将没一点靠山都没有，他的背后不过是一群奴隶。对于这样的地位，他敢说我要反抗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他敢去杀了这个埃及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是在神的手中，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他放弃了眼前的世界，他选择了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神。这里讲到说他离开埃及，这个字如果你们去看原文的话，这不是只指身体上的离开，而是指心灵上的放弃。他放弃了埃及这一切，他不顾法老的这些压力，他要去选择那看不见的，去选择那看不见的神。摩西这一串的选择，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子变成一无所有的奴隶，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民中，不是一个领袖的身份，而是一个同等的一个单独的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让人想不通，普通的人我们看的实在是不懂。最近电视上一直在讲说，这个 Trump 总统发疯了，说他神经不正常，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在想，这要跟摩西比起来，那他算太正常了。我想当时埃及要有报纸的话，那说王子摩西发疯了，那绝对是头一条新闻。因为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会放弃所有的这一切，选择了 nothing， 选择了什么都没有。人家看他选，你说你放弃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更好的，哪有人说放弃了选择更不好的，什么都没有呢？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一种很奇怪的选择？如果说就算他要相信神，那也可以以王子的身份来带领以色列人相信神，他可以以王子的身份来帮助以色列人，不是更有利吗？ 不是可以让一下子能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变得很好吗？以前约瑟不是这样做的吗？他一边做埃及的宰相，一边做以色列人的家长。摩西干嘛要把这么所有的这些就在他手中的这些财富、这些权利都扔掉呢？因为摩西知道神给他的呼召，神要他成为以色列人，神给这个以色列人的应许，他知道说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美意，神没有呼召他，让他让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很好。神给他的这个呼召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于这个呼召的回应，摩西就是不顾一切的去顺服，顺服神的呼召。这个呼召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我们神说，耶稣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要我们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世界的快乐，来跟随神，来跟随神。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同样是很大的，我们心里面常常都是在还在建造自己的皇宫，我们心里面还在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下界的法老。但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要放弃这一切，要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子民。与世界相比，做神的子民还是很辛苦的。在做神的服侍神的工作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辛勤的耕耘，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人为了福音在艰苦的地方工作，甚至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神说，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放弃这风光的人生，选择奉献的人生，像摩西一样舍己。这里讲的舍己是什么意思？是要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在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要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该得的，这是我们该享受的，我们都应该抓住。神说要舍己，要舍己。当你来跟随神的时候，你可能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你可能要背叛你的家人，你可能要疏远一些对你很有利的朋友，可能要放弃一些财物，世界的地位可能会被人家嘲笑，放弃很多的享乐。你做的牺牲虽然不如摩西做的牺牲这么大，但是我们要放弃的，我们要离开的，跟摩西所拒绝的是同一种，是同一种。当我们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的时候，当我们眼睛看到世界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放弃。这样的东西吸引力太大了。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点，放长远一点，来看看说这些东西，这些价值到底能坚持多久，到底能坚持多久。在约伯记里面，神说，圣经说，如果舍弃这暂时的快乐，可以得到永恒的奖赏。他说，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的。思想一下，虽然这些眼前的享受财富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它不过是转眼之间的。摩西的选择我们现在看到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永恒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摩西的选择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如果当时摩西没有选择离开埃及，当时摩西如果选择继续在埃及做王子的话，如果他很幸运，他可能成为下界的法老，又怎么样呢？成为下界的法老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来看，就算是他成为了法老，到今天为止，他也不过是那几十个金字塔中的一个，他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破旧的金字塔里面的一具尸体。摩西的贡献也不会有人知道， 因为埃及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埃及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人会再去纪念说摩西曾经对他埃及有什么贡献。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法老王的金字塔大部分都已经被盗过，全部被盗墓者盗过。你如果你幸运保存下来你的木乃伊，现在就会放在埃及的这个展览馆里面供大家来欣赏。如果今天摩西没有选择离开埃及，他的皇宫变成了废墟，他的一生不过也就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那如果是他选择了留在埃及，但是摩西却选择了离开埃及，对当时来说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他做了这样的选择，他现在得到了什么？摩西的故事被记录在圣经里面，几千年一字不漏地传到了现在。摩西他是犹太人最最尊重的先知，也是圣经里面称赞的信心的伟人。他虽然死了这么几千年，他活在那些信神人的心里。如果今天当时的人，当时跟摩西同时代的人活到了今天，他会对摩西说，你做了一个再正确不过的选择。你的选择是把可以朽坏的冠冕换成了不能朽坏的冠冕，把可以暂时的财富换成了永恒的基业。摩西真的是很会选择，他这个选择让他赚大了。现在我们的话说是 made a good deal， 真的是 made a good deal。 他那些所有那些他放弃的跟他现在拥有的怎么能相比？当我们手里抓满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得到神的祝福。人的手中不可能抓着世界的祝福再去抓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和世界的祝福是没有办法共存的。作为一个在生活上生活得很安逸的人，在世界上生活很幸福的人，我们要像摩西一样，你有很多的要放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无所有非常贫穷的人，不要紧，你已经是谦卑的人，你已经属于神要赐福的人。但是如果像我们今天大多数在座的大家都是一个生活得很美满，不会缺衣少食，无后顾之忧，非常让你非常满意的时候，你是属于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你不能放弃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有，放弃不是说我要一定回去把家产全卖了，而是不能把你的心放在你所拥有的上面。你的心不是在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当你能够放弃这个世界为目标，当你的追求不再是一个风光的人生，而是一个奉献的人生的时候，你会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你会从一个神所阻挡的人变成一个神要赐福的人。今年这个主日是今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说在新年是一个非常好承前启后的日子。如果你在今年的开始的时候让你回想一下，在去年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不要用你的脑袋想，每个人脑袋都会想，都会说出一篇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词汇来，我选择跟随神，我选择服侍你。你看看，你回头看看，你去年你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你的金钱是怎么分配的，你看看你去年的生活，你怎样分配你的资源，你就知道你去年到底是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你是选择了世界，还是选择来奉献神？如果今天你发现你去年的选择需要改进，那你今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你来选择一个奉献的生活，选择一个奉献。 如果你今天的选择还是要选择一个风光的人生，我希望在世界上过得很好，可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选择，你就赶快尽情的去享受世界，不要管什么道德，不要管什么人生的意义，因为你只有这几十年，赶快把它享受干，把这个世界好好享受尽。但是如果今天你选择要奉献给神，你选择要成为神忠实的仆人，那就不要再为自己保留，因为你保留的对你任何好处都没有，只会阻挡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选择要侍奉神，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必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没有人因为侍奉上帝而后悔的。如果你真正相信神，你就大胆的来相信他的应许，大胆的来渴望他的赏赐。埃及的宫殿再宏伟，也不过就几十年；法老的财富再多，你也只能占有一生。这个罪的诱惑多么的舒服，你也只能享受一时。想想，你如果愿意放弃这一切，从神手中所得到的福分，那将是永远永远。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在这个新年的之际，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你让我们有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世界，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你。主，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选择的时候不是以我们的眼睛而选择，而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同摩西一样，愿意抛弃当时生命中的荣华富贵，但是来选择从你那里得到永恒的奖赏。主，你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求你让我们能够选择从你手中得到那永恒的赏赐，成为你国中永恒的子民。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